请我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早上好。那很高兴呢，有机会能在与诸位分享导师的著作。那我们今天要跟诸位分享的是这一篇什么文章？好像感觉没什么信心，是不是？是，确定是看这一篇文章吗？是什么？大树吉那罗网，哦，菩萨所问经，偈颂讲偈，就是所问经的那个偈颂。那导师抽取里面这部经啊，这部经里面的偈颂出来解释。那因为最近呢，个人因为身体有点不适啊，那等一下可能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作，他发作的时候我可能没办法讲话，那就换大家讲哎。那对啦，或许就可以因为这样子体会一下什么是无常了哈，这真的讲一讲就没声音了。那先跟诸位抱歉，希望体谅一下。那这篇文章或这个讲记，导师是在民国几年在哪里讲？哎，对，是在什么地方讲呢？哦，这个大家记得很清楚，很好。那这民国几年？不知道，看一下讲义嘛，哈。所以距今呢，大概从他第一次讲到现在，大概将近是大概多少？50多年了哈。现在是106吧。所以差不多是50年左右的时候，哦，对对对，54年，可是距现在大概50年啊，52年，所以我们有机会再重新看过，我觉得个人的感受是蛮好的。那虽然里面的内容并不深啊，说实在并不深，相信诸位都看得懂了哈，也没什么很深的意义。不过导师有说过了，为什么他内容会不深呢？为什么他选出来的偈颂内容并不深？有人知道吗？我们之前上个礼拜应该有从上个礼拜开始吧，哦，或是上上个礼拜开始，从我们一开始介绍这部经为什么会出现的因缘嘛，就是以前导师在讲，他事实上他也忘记他有讲过这部经的了，讲过这部讲记，但后来是有人帮他整理啊，顾法言啊，杨子明居士帮他整理出来，后来发现，那导师在讲这部经的大意的时候有提到啊，为什么这个偈颂并不是很深呢，啊？可是很实际，就是我们一开始出发心要修学菩萨的时候，这是很实用的那些这些偈颂。那为什么这些偈颂并不深？都可能大家没有印象。好，我们再用大家想象一下哈，哦，这部经当机者是谁？佛跟谁讲法？确定吗？确定吗？为什么有的有确定，有的不确定？那这讲这个讲这部经是不是有地方嘛？我们不是说什么五事成就或者五众成就，人时地嘛，对不对？那地方是在哪里？讲这部经的地方在哪里？我不说导师啊，不是导师在解释这部经偈颂的，我说在那个经里面 灵鹫山还有什么山？香山。那灵鹫山那时候佛是跟谁说法？在灵鹫山的时候佛跟谁说法？啊？啊，对，天官菩萨。那讲到一半呢，突然大地震动。为什么大地震动？因为大树吉那罗王菩萨来了，哦，他伴着音乐而来，从很远的地方香山来跟佛请法。那佛在灵鹫山的时候就跟他说法，那说甚深的法。他讲了法的内容主要是七波罗蜜嘛，就是波罗就六度加方便波罗蜜，所以七波罗蜜。那讲完之后，我好像有点记错，是不是？反正他之后就请佛到那个香山去说法。那香山说法，佛应该说佛到香山为大树吉那罗王菩萨讲了七波罗蜜，就是六度六波罗波罗蜜加方便波罗蜜。那这些七波罗蜜是很甚深的法，不是一般的人啊一开始修行菩萨道可以实践的，所以佛又替那些眷属，就是大树吉那罗王菩萨的王子，他的夫人也好，他的眷属，跟他讲了一些波罗蜜法或是住菩提法。那这些法呢，就是我导师所显出来的偈颂，他就是我们接着要看的这些偈颂，就是从不是那么甚深的法，而是导师用一个名词叫什么，这个波罗蜜叫什么？波罗蜜，它虽然是住菩提法，它虽然是要波罗蜜，可是它不是那种甚深的清净的波罗蜜，而是什么波罗蜜？远波罗蜜。那另外一个名词，是吗？我看一下，好像是世间波罗蜜，因为对对对对，所以它是用世间波罗蜜跟远波罗蜜来说明我们接下来要读的偈颂呢，事实上并不是那么高深的道理，可是就实践上是很受用、很实际的，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那诸位还有印象吗？还可以吗？我们一起复习啊，因为我也不是记得很熟。那接着，这是属于在解释经的大意。经大意之后，他要介绍，事实上跟这部经有关系有两个译本，一个是在就是我们比较熟悉，我们现在看的是什么译本？罗什翻译的译本。基本上它有两个译本的，一个就是确定一下的话是在前面这边的啊。它有两个翻译的译本啊。意思呢，支罗迦谶啊，一样是在后汉的时候，支罗迦谶他所翻译在204页到205页。第一个译本是大概西元在140到240左右啦，就140年到200年之间这个译本，就是如果你们大家看205页的注脚21，后汉支罗迦谶的译本，他在西元147到240左右翻译的。那个鸠摩罗什邀请所翻译的大概是344，西元344到143，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四卷本。那接着就会解释偈颂嘛，一开始是让他从206页开始，他是从先讲发菩提心，因为发菩提心是什么？大乘法的根本，没有以大悲为因的发菩提心，事实上都没办法成就大乘法，所以大乘法的重心就是发菩提心。如果对应导师的那《般若经》讲记呢，事实上这个比较属于信愿菩提的这个阶段，所以他发菩提心要怎么发，他就两个偈颂去说明。那说明发菩提心之后呢，就是介绍六波罗蜜。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嘛，之前应该讲到布施波罗蜜嘛，对不对？那在布施波罗蜜，我相信 布施大家都很熟了，应该不陌生啦，像上六度我觉得大家都很熟不陌生，可是导师，我是说这一篇文章里面导师在讲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他有几个重点，诸位觉得导师在讲这个布施的时候他有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可以想到说，你布施之后心不要追悔，不会有热恼的产生，就是你布施之后会觉得舍不得，你刚布施的当下很好，可是布施之后可能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好了，会发生哎呀，早知道我不要给某某法师或者是供养那个寺院就好了，会不会这样子？哇，那你们都很有福报嘛。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都会也是会欢喜跟人家一起做这种布施啊供养出家人的行为。那因为小时候不懂嘛，因为布施了，就后来真的发现自己零用钱都没有，就在那边想说早知道就不要就好。那现在我当然不会了齁。好，反正这个看起来很简单了齁，不过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布施不是真的是比谁的钱多或是比数量，而是说依照我们经济的能力，那真的去布施，那布施之后不要产生后悔那种状态，不要产生后悔的心。还有布施的时候不要求我希望我现在因为这样的布施我现世会更好更富裕啊，那后世也不要求说后世要因为这个布施而升天或是升到很富裕的家庭，有时候那个太有钱也不见得会修行的。现在你知道那个大陆嘛，这边没有大陆的，没有了，开玩笑，就是说现在大陆经济发展，所以大家都在拼经济嘛，等到经济发展就是他们自己很有钱之后，那现在怎么办？太有钱了他也太无聊，所以他很多病产生了。在大陆事实上有钱人他们有很多心理的状况，所以现在什么正念减压，不是之前在台湾也有引进来台湾吗？正念减压你有听过吗？现在在大陆很红嘛，现在就是那我感觉是这样的，你去参加他那个协会，就他去那边干嘛？叫你放轻松，叫你怎么睡觉。真的有钱人他是烦恼到不是钱太多烦恼了，就是他事业或是什么烦恼到他睡不着，所以他就是辛辛苦苦努力赚了很多钱，那又辛辛苦苦把这些钱不是拿着这些钱去干嘛？换自由换放松，因为他没办法放松。所以有时候我们布施呢不是会求现在也不是求未来，就是我们布施的心是要很亲近的，真的要布施不是要求回报。除了这个之外呢，在216页就是我们的布施要回向去哪里，就是要回向一切众生，回向到法界，回向圆满的佛果佛菩提。所以这个是简单是布施个人觉得了，导师这边有提到了几个第一个布施不要有后悔的心啊，那也不要因为布施希望得到什么，那最好的情况就是把这些都朝向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就是成佛这是修菩提道而修行的过程必须要注意的。刚讲了一些就是回到我本来今天要跟诸位分享的那个内容，在217页这边开始持戒了。那到目前为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哈。那我们一起念一下偈颂啊，偈颂 OK。云何此？这边讲的是说我们怎么有办法受持戒之后让我们的身口意 符合律制或符合正当的行为。如果没办法安住在规范当中，戒是比较属于道德规范当中呢，就属于非住，就是会犯戒的问题。那除了安住之外，另外问题在第二个，就是说不生一戒慢，就是说我们持戒久了，还是说觉得自己的哈，觉得自己持戒很好。那这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看别人啊，好像感觉上好像只有我们自己持的最好，这时候就容易起那个我慢心了。所以我们持戒啊，当然也不是只有持戒了哈，可是因为持戒呢是很明显的例子，这条戒你持守了，你不违犯了，你就是持的很清净。那其他的比方智慧啊或是禅定啊，并不是那么容易去检视的。那有时候是你知道吗，你像五戒来说，五戒有什么？那请问，我觉得我遇到不少居士或是一些居士菩萨，他们对那种，你觉得这五条哪一条比较难？你们觉得？妄语应该都很难吧？没有，没有。可是因为它是很明显的嘛，你不杀生，你就不做这个行为，自然就是算是持戒。可是你不喝酒，一样啊，一样是如此的哈。所以持戒是很容易让人家看得到，或是我们自己很容易去检视的。我们不会自己觉得说做了，那当然有时候会欺骗自己啊，自己做了而说啊，没关系啊，就一点点嘛，喝一点点酒没关系的哈。可是这样子是不好的行为。可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跟其他的定学跟慧学来说，戒学是很容易检视的，别人很容易检视我们，我们也很容易检视自己。所以当我们持戒精严的时候，或是我们有办法持守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有那种我慢心。那为什么会升起我慢？就是因为我们跟其他人，我们看着其他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好，持戒很精严，很清净，都没有违犯。可是持戒呢？持戒事实上就是怎样？就是要检视我们的行为，检视我们的心，而不是去检视别人的哈。这个也想到我以前有时候小时候啦，这是小时候的故事，大概因为我比较早接触佛教家庭的因素嘛，所以那时候大概印象中啦，大概十岁左右，那个年代，民国，这样讲出我的年纪，大概民国那个78年左右，好像台湾那时候佛教刚兴盛，所以很多人传那个八关斋戒。如果对居士来讲，那因为我很小嘛，所以我就跟着家人一起受。那我去别的道场，有的道场是知道我们，如果是我跟我爸爸是父子关系，要把我们排在同一班。可是那个道场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分开了，我就跟我父亲是不同班。你知道八关斋戒，你们觉得八条或是九条一个斋啊，过不死。那你们觉得哪一条是比较难的？都很难。我觉得啦，那种过午不食，因为不习惯嘛，过午不食应该是比较难的。所以那时候一般的道场都会给什么飞石浆嘛。你们有参加过八关斋戒嘛？对对对，所以你们有喝飞石浆吗？哇，那就都很好。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啊，所以那些比丘尼法师他们就想说我很小啊，要泡一些飞石浆啊，或拿一些东西给我飞石浆啦。那我就说我不要。他就说哇，这么小就那么精进，很好很好。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自己觉得是真的一样啦。所以有时候这种心路过程啊，心力过程，就是会觉得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认为当下会认为说我们持守都没有违犯是一种很好的行为，是没有错啦。可是更多时候我们要去检视我们的心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是依什么心去持守的？是因为比较吗？是因为人家说好吗？那持戒当然不是这种比较心情啊。好，那我们请看218页，218页这一段，就是说持戒精严的人，他有时候会让人家表现出来，让人家感受高不可攀的啊。导师说了哈，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善知识啊，或是同参道友，所以这边要讲就是说，虽然他表现出来是这样子，可是就本身持戒的人而言，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啊，不要让人家有认为我们是高不可攀，因为持戒很精严啊，自己觉得自己很好，而别人太差的缘故了哈。那这样子就不容易升起戒慢。那进一步在第三啊，阿拉伯数三啊，就于毁戒者啊，大圣无有上。所以就大圣法来说，他不是只有看不起那些犯戒的人，甚至我们要想办法去救助他们，这个才是符合大圣戒的精神哦。那第一个颂呢，事实上是问嘛。那第二个颂瓜甫二这边呢，他是解释这个颂的意思哦。就大圣法来说哦，戒是菩提心嘛，空无不起慢，起于大悲心啊，救诸毁戒者。那在持戒我们刚刚有讲过很多嘛，导师这边也有提醒，持戒不是一种功德功利的观念，不是说 我因为持戒有很多功德我就持守。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遇过，或是我们自己有类似的心，我们认为说诵一部经的功德很多，或者我们帮法师做了很多事，他每一件每一件算见的啦，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遇过。好，有时候在讲这个不太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我们做什么功德做什么善事不是算见的哦。就是导师这边有提醒哦，像吃素，吃素不是为了什么？吃素不是为了长寿了，那吃素是为了什么啊？对啊，长养慈悲心嘛，吃素是要长养慈悲心，不是为了长寿。所以放生也是一样啊，放生并不是因为可以怎样才要去放生啊，所以有时候放生也要抉择一下哈。导师也有在他的书提到，真正的放生不是你刻意去营造那种放生的环境或是放生的行为，而是你真的遇到一个因缘，你可以救度众生，那想办法去救他，不是刻意去营造那个了哈。就台湾佛教界现在的状况，就是有点点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好，那接着再解释戒是菩提心嘛。那这边有几个层次啊，在 A 就是供儒家，就是像一般儒家的塑道一样，就是我们就是有恻隐之心嘛，希望别人不要遭受痛苦，就如同我们自己也不要遭受别人的打杀一样啊。这属于自通之法啦，自通之法。实际上在现在宁波尔，它虽然过去是佛教国家，可是现在那个宁波尔的国家里面有印度教也有佛教，很多时候印度教跟佛教它是牵扯分不清楚的。所以之前不是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那个，从网络上不是 competition就申请应该说请愿，就是让大家通过一个法，不让他们一直杀。他们不是有一个四年一个祭吗？他们为了祭祀杀很多动物杀鸡猪之类的，杀很多。可是有趣的是，在五月份，你知道五月份对佛教来说是什么？是一个佛诞的月嘛，所以五月份他们是很多人也会到寺院去拜佛，去做一些功德。可是我也想不清楚，我也想不透为什么他们还是会做这些祭祀的行为。所以这种有时候那种文化这种影响力是很大的，有时候甚至是超过宗教了。 超过宗教，因为一个是强调不杀生嘛，佛教强调不杀生，可是在印度教他们为了要祭祀他们所谓的神明，为了得到一些福佑庇佑，所以他们必须要杀很多动物去祭祀。我觉得这两个概念是完全是相反的，甚至是违背的，不过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从持戒共世间，就是说我们自通之法，不希望别人对待我们这样子，我们也不要去对待别人这样子。可是大圣是怎么说呢？接下来导师又说呢真正的菩提心才是大圣的戒的。所以就修行菩萨道的人来说呢，如果退失菩提心呢，他就失了他的菩萨戒，他是犯菩萨戒的根本。所以是不是菩萨，是不是修大乘法，你可以说它取决于你有没有发菩提心的。好，接着请看219页。所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者就可以称为菩萨。那受菩萨戒并不是只是呆板的去依照戒本上的戒条去修行的。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依着菩萨戒或是我们持守五戒也好，可是如果我们发的是菩提心，是为了一切众生，事实上就是算是修菩萨行修大乘法。所以在小节这边呢导师又特别提到戒事实上就是道德，社会的道德规范是共世间的，那声闻法、大乘法还有世间，那差别在哪里，就看我们是发什么心嘛。所以小节这边导师又说提醒到重视戒的根本，小圣是什么，或者二圣，或者声闻圣是出离心，那大圣就是菩提心。所以修行的功德呢，并不是看我们持守几条戒去判断的，所以这种概念就是说它不是功利主义啊，不是你守了250条功德很大，那守了5条功德就很少，而不是，重点还是说我们是发什么心去持守这些戒条虽然还是有出家在家菩萨声闻的戒法不一样， 不过重点还是回归到我们是依什么心态去持守了。如果依菩提心去持守戒法，那就可以成为什么，成为解脱的善根，解脱善法的核心所以也可以让我们这样的持守戒法，让我们可以出世好，所以这个就是戒是菩提心，从大乘法来说了。那第二个刮符二就是空无不起慢，这个是这样回答说为什么怎么有办法持戒持久了，或者是觉得自己持戒很精严的，而不会升起高傲的心，就是要观什么，观空，观无自性。为什么会起慢呢？主要是由我而引起，主要是我们以我们为主体，认为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就会跟人家比较嘛。那慢呢，就如果在部派的说法就是心高举嘛。那有几种情况啊，有几种情况有的人会觉得比我们很厉害的当中，我会认为说我还是没有输他很多这个也叫做什么大慢啊。所以后来有所谓的三慢啊、七慢、九慢等等，那基本上慢都是从自体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去跟别人比较。所以我们持戒的时候不要起慢，除了要知道我们所持戒的内容并不是永远，而就它只是一个什么引导我们出世的法，而不是我们要执着那个法。那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没有持戒的人啊，没有持戒的法，这样子不会去执着这个法，不会执着这个人。重点是我们不要去执着啦，不要说我去持守这个戒法，我持守不杀生持守得很好，我有持不杀生的功德，如果你去执着这种功德的话，事实上就是落入世俗， 他没办法引导我们出去解脱的。除了这样子之外，我们要观察一切众生，我们要知道说一切众生也都是烦恼，都有烦恼，各自各自的烦恼，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升起什么慈悲心。所以对可能他实际上持戒必须要有一些因缘呢、啊。就现在的社会状况来况来说的话，不管是出家的戒法，或是在家的戒法，一样都是要有一些环境因缘嘛。请问你在家里能持比较好持守八关斋戒，还是到寺院里面？对啊，所以持戒必须要有一些条件因缘。所以有些人的条件因缘并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可能没办法持得那么圆满，没办法持守到五条。那我们要升起慈悲心，要去包容他，要想办法去救度他。那这样子也可以转念，然后说我们这样子持守不是只有自己好，也是希望别人好，所以自己也不会升起高傲的心或是高慢的心。那第三个就是也算是重点啊，就是要升起大悲心去救那些那些犯错的人。那我们请看220页。那导师在220页的第一行有讲到啊，看到人家犯戒很不客气把他呵斥一顿，虽然有的人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就忏悔了，可是多数人会引起反感。相反的，如果我们可以慈悲的真诚心让他感到犯戒事实上这么说你是为是希望你知道这样的犯错的有他的过失嘛，那他自己觉得对啊，这样子做是真的是不好，他自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好。所以在我们僧团内部要举罪啊，就是要说别人犯罪或是做不恰当的行为必须是要有时间，就是有场合，要有对象，不是说在大众中或是跟公开的宣讲不行，一定要在我们僧团内部在开会的时候，我们要举出他实际的状况是什么，那要问他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举罪呢或是说人的过失呢是有一些条件的，不是这么随意的。那因为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时代？网际时代嘛，哈。现在如果你知识来源很多，可是很多是错误的资讯的。那我最近不是，应该说前阵子不是，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印象，是说，不是有两个，一个应该是网络模特嘛，哈，两个女生很好，那 A 女的男朋友后来把 B 女杀掉了。那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有消息透露出来说，事实上主谋是 A 女，可是 A 女一直说没有，结果她妈妈也出来跟她证实说没有，可是因为她的男朋友太什么太狡猾，就是影响那个警官的判断嘛，所以警察的判断，所以当时候网络上一直就是很多人在骂这个 A 女，可是到后来呢？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真相只有一个嘛，哈。真相是什么？你没有看过这新闻？没有。所以后来跟 A 女完全没有关系。她的妈妈出来说一句话，那个媒体采访她说一句话：全世界啊，全台湾只有她妈妈相信她女儿没有杀人而已。网络上一片骂声。全部人都在骂，说：“你跟她这么好，一般是什么闺蜜嘛，哈，怎么会这么心机这么重？有的没有，反正骂了很多啦。所以现在这种网络消息或是这种新闻哦，尤其是台湾的，我觉得台湾的新闻媒体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判断能力啦，真的要有判断能力。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三个人物，所以在持戒的。几个就是说我们持戒要不要升起高傲心，那对其他没办法持守圆满的，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他，而不是去只是骂他呵斥他而已，就是我们要想出办法去帮助他。那大圣戒的核心是什么？很好，菩提心。 好，我们接着请看220页，人路，我们一起念一下哈。云何忍众生，何力离何智，心不不起嗔，被增生欢喜，我为众生。那这边应该也是就是很白话了，就是说我们怎么修忍辱波罗蜜啊，就是说遇到不好的人，或是有人在背面骂我们，背后骂我们，事实上我们听不到，我们也不太会生气的。可是如果是借由别人在转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生气，尤其是我们自觉的跟他很熟、很亲近的朋友。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导师这边有先举在《金刚经》佛过去是在修忍辱仙人 的例子，因为他修忍辱嘛，所以那国王要割他的身体的时候，他都有办法忍受。可是这边有说到因为那时候的菩萨事实上不是一般的菩萨了，他可能就是证了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才有办法这样子忍耐嘛。可是对一般的人，对一般的凡夫，对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我们对一般的人的辱骂，或是冷言冷语的讽刺，我们怎么可以忍受，或是怎么有办法转念呢？就是说，你怎么有办法转那个观念，不要让自己生气哈？那导师提供几个方式的哈。那第一个是什么？理性的思考，我们就把它看作是一种听不懂的语言。那听不懂的话，不会生起懊恼心的哈。您。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观念就是什么？无自信嘛，就是语言也是他没有一个自信的哈。导师这边举的是在他们家乡就用老太婆，或许对某些地方是不恭敬，可是有些地方就是尊敬的哈。因为大陆地广人多嘛，他很多种族啦，很多语，就是某些概念。对某些区域来讲是不尊敬的，好像我听说在大陆不能叫什么，哦对了，就是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还有那个什么司计程车不能叫司机耶，我为什么不能叫师傅？哦，那法师要叫什么？那个我有听过了，大陆的法师说过，在大陆叫出家法师叫大师，事实上不是一种尊称，因为大师是一种类似算命那一类的。所以或许就是某个区，因为可能他是某个省份，因为每个地区不一样。那这个我就想到，因为两年前呢，我到美国当交换学生呢，刚开始去哈，那个英文还是听不太懂，这样子就有几个，我们就跟了几个大家都是交换学生的一些同学出去外面打球，那有日本的，那台湾、日本这亚洲，还有一个是美国当地的同学，那我们去外面的公园打球。我个人很喜欢打篮球了，所以我们打球的过程当中，就那些当地的美国人就用很粗鲁的语言骂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所以当时候因为有那两个日本的同学，他们来的比较久，所以他们语言上是很 OK 的。那因为 我当下听不懂，我都没什么反应，结果他们两个就停下来不敢打。所以有时候好像听不懂也不错嘛，对不对？所以理性的思考重点是说，我们怎么去真的去思考这样子的话产生的那个力量啊。有时候很多力量是我们自己也有加成分，或许人家讲这句话事实上无心的，还是没有很在意，可是我们听起来就会很在意。那是为什么？是我们去加重那个成分，把那个语言加重成分。所以在理性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个转念的功夫啦。我们修行， 我们怎么把佛法落实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逆境或是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不会发现我们修行好不好。可是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遇到困难或是遇到一些我们需要克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到底真的有没有修行呢？那我以前我一次去韩国什么参访，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跟诸位讲过这个，今天讲班主任不在下来的。我去韩国参访，那我的同学就是学院福研那时候的同学，在韩国当立学院的院长，所以我去拜访他，他也很好心。有一次他就是在那个我去韩国那段期间，他有一天要到一间寺院去跟信徒开示，他也没有事先跟我讲，所以我刚好前一天晚上就在那间寺院挂单啊，他那天晚上来就跟我说，明天就你去跟居士开示就好了。我说是吗？真的吗？我就当晚我就觉得我真的没什么修行，当晚我睡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跟韩国的居士讲韩语啊，没有啦，我讲中文，他翻译了哈。所以有时候我讲到这边的意思就是说，理性的思考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去转念了。这种我觉得有家庭的人感受一定更深，小孩子不听话，老公不理你，或老婆不理你的时候，你要是怎么去，就是在争吵的时候怎么要去转念呢？你要有办法转念，事实上就是一种理性思考。好，那我们接着看经文是怎么说的哦。在最后一行，说菩萨就是佛对菩萨开示一个降伏称谓的办法，就是说想象一下了哈，就像我们是接着看221页哦，就像以前的医生替病人医病，可是因为病人他病得很严重啊，分不清楚，所以可能会对医生不尊敬啊，甚至会大吵大闹，所以就观想我们像我们对待一切众生一样啊，众生就是很病得很重的病人，所以他不领情，我们对他好，他不领情也没关系的哦，不要因为这样子而懊恼，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退失菩提心的哈。所以我们应该要再发起那种菩提心啊，所要去设法去救助他们。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当下有办法发起或是升起菩提心呢，事实上你没有嗔心升起，因为善心跟不善心它是相违的。你这个刹那升起善心，这个刹那不善心不会升起。那善心升起，跟它相应的那些善的心所都会升起。所以那个净土法门不是常常强调一点嘛，或是在楞严经有提到嘛，大致是念佛语言通章里面有强调有讲到什么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嘛。所以我们就是想办法让我们每个刹那每个心都升起善法就算是在不好的环境，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事实上这就是修行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朝的菩提道迈进好，这边讲的是嗔心嘛，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犯法，因为看到众生这样子无理取闹我们要对他好，他还不领情，我们甚至有办法申请救助他的心，这时候嗔心就不会升起。那第三个是反省自己啦，那儒家也有教我们怎么三反其身，就是观察一下自己，我们爱别人，可是别人不领情，那是或是我们对别人那么好，或是我们要教导别人，别人都不接受，那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会不会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有时候你理性思考，那你要把自己当成医生，那众生当成病人，这样子过程之后还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那我们就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方式错了，或是我们本身也是有行为也是有问题，所以他没办法接受。 在六祖坛经不是也有提到吗，就是若真修道人嘛，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错，就是看到别人做错的事，如果我们跟着做的话，事实上我们自己就不是，就是错误的了。他非我不非嘛，我非自有过啊，所以这些方法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要修行，不是要检视别人，修行是要检视我们自己。我们因为接受思维或听闻这些法到底帮助了我们什么，那到底我们改变了什么呢？这个是让别人很容易发现，尤其是我们亲人，尤其是我们亲人，我们学习佛那么久可是你的家人一点都感受不到，这个有时候要看看我们是不是没有把佛法的那种精神、那种内涵表现出来。好，这边讲的是忍辱了哈，就是最后小节是说，重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忍耐别人不好的行为。那透过理性的思考也好，或是把众生当成病人也好的方式啊。实际上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讲的，就是说我们遇到事情不要太早下判断啊。像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网络上随着新闻或是随着大多民意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实际上在古代也有类似的，孔子有个弟子叫颜回，有听过吗？颜回他是一个不贰过，他说他做错这件事情，他不会再做第二件事情，所以他是孔子很得意的弟子。那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去弘扬他的那个儒家思想，到这个地方蛮荒之地没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去跟人家要了一些米，那叫颜回煮粥嘛，有听过吗？对啊，煮粥之后那不小心有一些渣或是木屑掉到粥里面，那颜回想说这要给老师吃的所以他就先把那些不好的地方有灰尘的地方先挖起来吃了，就刚好这个动作被孔子看到，那孔子就拐弯抹角，不是，也没有很直接的骂他，就是说这种煮好的东西不是要先敬天祭祖乃至侍奉自己的师长，为什么你自己先吃得起来？因为我在跟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原因呢？所以孔子我们说是什么至圣先师嘛，世间的圣人都会如此，何况我们一般就是还在学习的人。所以我觉得除了理性的思考之外，我们也要学习说不要太早下判断，有些时候看到事情不要太早下班，对我们是或者对修行这个人路是有帮助的。好，我们接着看精进波罗蜜，我们一起念一下。那佛法中所要讲的精进呢，不是努力就好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向善还有向上的努力，也可以说是一种纯善的行为啦，就是说要离恶行善就是离纯善行为的努力那接着就会解释说怎么去修行精进怎样才有办法修集善行修集事实上就是休息的意思，精进是一种力量，它会让驱使我们不断去朝这个目标而前进而去努力那佛法所讲的就是什么？朝善的行为去努力，朝善的目标去努力。那当然声闻圣大圣都不一样嘛，乃至人天善法他们努力的方式也不一样的目标啦，的目标也不一样。那云何心无倦呢？就是说，有时候 做太久了，反而结果太过于形式化，反而会让我们起厌倦心。那这种厌倦心是我们会使我们退后的力量。那第四个是说，要不厌不倦的努力修行，才有办法修菩提心、所以三大僧祇解修满成佛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接着看222页，就是我们不管修什么法六度或是七觉支八圣道分三十七道品等等，修这些法的目标是什么，或是这个目的是什么，或者它的作用是什么，都要把它回向成为成佛的资粮那我们成为成佛的善根就是成为一种可以成佛的善根。那接着他又解释说，回答怎样才是精进那精进是什么？这边的解释就是说，要精进于爱护众生，精进于护法。那刮福一就是解释护身救度众生声闻法可能强调是什么？在声闻圣阿含经强调的精进的内容是什么？应该是就是比较常听到就是什么为生善令生嘛，以生善令增长，为生恶令不生，以生恶令速断，施正勤。那世间法可能他努力的就是他的财富啊、名利啊等等，那大乘法他却是要去教化众生，去利益众生，这个就跟发菩提心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就大乘法来说，就是要努力的救度众生，爱护众生令人类增长利乐，减少痛苦。那最圆满最好的情况就是要怎样同证菩提可以一同解脱生死。那第二个是护法，我觉得这个护法这个概念也很好了。护法是中国普遍的名词，就护持正法。可是事实上呢，并不是专指护持某个出家人的法。那最应该是怎样呢？就是要好好的修学佛法，依教奉行，表现出佛教徒应有的精神与风度。所以导师这边的护法就是有另外一种解释除了护持道场、护持僧团之外呢，还要怎样？就是要将我们所学到的内容呢，表现于身口乃至意，我们看不到，至少身口别人是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护法某个程度来说也是延续佛法了。所以他接着又说嘛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能好好的实行佛法，不管做到程度是有多少那一般在社会上对佛教徒的观念就会变好，这样子就有利于佛教或是佛法的存在，也可以帮助佛法弘扬光大。可是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有人要破坏三宝毁灭佛法，那佛教徒便把它当成自己的责任努力护持正法，而不让正法消失的所以这个如果没有这种精进的力量是没办法承办。所以导师这边就是把它跟精进做个结合就护持佛法除了努力修行之外，要展现于身口。这个在第三个就是说有人破坏佛法这种行为，我觉得台湾的佛教界应该没有那么怎么这么入某个层面来讲入世的。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斯里兰卡或是缅甸斯里兰卡或缅甸，他们如果他们政策对佛教不好的话，他们的法师是 很多人会上街头去跟政府抗议的。这个是，这是我只能说是他们的特色啦哦，因为如果上街头抗议，这个有办法改变吗？这也不一定哦。就是他们的特色，他们有这种特色的哦。好，接着我们再看那个善根息充足哦，比心无疲倦哦。有时候我们对众生好，可是众生不接受，这时候会让很容易让我们退失菩提心，或是退失菩萨道的因缘哦。这个像舍利佛，相信诸位都很熟嘛，在自论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舍利佛，他过去已经修了60劫的菩萨行，可是有人跟他布施眼睛的时候，让他退失的菩提心，退失的菩萨道，相信诸位很熟了哈。那有时候又遇到有些众生是很难度化，便升起了要先自己解脱这种心呢，慢慢的就会退堕到二圣人的境界当中，然后身为圣者的境界。所以护法并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要从就是这边讲的精进呢，是从要护众生、救度众生，还有护持正法开始做起。所以这边的精进强调是两个部分，就是护持正法还有救度众生。那怎样才会让我们这种心不会觉得厌烦，不会想说没有意义啊？就是要善根息充足。那接着在223页呢，精进事实上是持之以恒的毅力的哈，不是说一下子做了很多，可是又不做了哈。它应该是像一种龟兔赛跑中乌龟表现出来一种毅力，虽然很缓慢，可是它持续哦。那接着在 B 呢，就是要很多修集很多的善根，才会让我们不会有疲倦的心。所以有时候听闻佛法哦，或是修行，就是一种很精进的表现啊。那导师这边有个譬喻，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例如嘛哈，有看到嘛哈，例如有些人初学静坐时，往往一坐便很长时间。但往往做几次之后就不感兴趣了诵经也是如此，一下太多，几天后就不想再诵。所以不论是静坐或是诵经呢，最好就是保持那种兴趣了哈。如果一旦升起厌心呢，就不想再做。所以有时候这种精进呢，也就是要自己调配得好。这有趣的是，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跟藏传系统的法师修过禅修。他们藏传系统的他们怎么修禅修很有趣哦。他们可能我们汉传的大概一支香是多久？40分钟、50分钟、1小时、1个半小时，差不多嘛。那你一开始我不知道你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吗？不是，我意思说你们一开始接触或是去修禅修的时候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做嘛，一开始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应该是的啊，差不多是如此的啊，就是至少都40分以上啊。那禅师当然有，你个别有问题禅师会教你个别的方法，可是普遍来讲禅师就是这么带。可是在藏传非常有趣的是，他们不强调要做长，他们要强调一开始要做很短，甚至1分钟、2分钟就好了。就是说你能专注1分钟，你专注好就停下来休息。就好像那个儿童节嘛，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不是儿童节的时候，是不是上50分钟休息10分钟嘛？可是儿童节后来有的时候要上课，变成什么？上课10分钟，下课50分钟。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不行。反正强调我要说明的是说，在藏传的系统，他们不强调要做长，从一开始你不熟悉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做短。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做2分钟、1分钟，就休息，再做再休息。他慢慢的加长那个时间，你从2分钟到5分钟，5分钟到10分钟，这跟汉传的概念，我觉得蛮有趣的。刚好跟这边导师讲的是说，虽然这个善法很好，诵经很好，禅修很好，听闻佛法很好，可是整天听应该也会耳朵胀吧。 啊？好，你们没有陷入我的陷阱，没有了。我说，我一直觉得，这种每天礼拜五上一整天的课，我不知道诸位那种。当然，我相信诸位是很有耐心呐、啊，就是很想学。可是有时候那种人家说那个什么电脑有什么记忆体会满啊，人脑的容量也会满嘛。有些时候，当然多听还是好的，多听还是好。现在几点下课？10点还是10分？所以，哎，下到什么时候？好，我们先休息啊、哦，谢谢。